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各州陆续展开提前投票，由于选情激烈，非摇摆州亦出现排队热潮。全美国预计超过5000万张选票将在投票日之前进入票箱。川普在多个摇摆州领先并创下纪录，呼吁支持者尽速投票。礼拜日，共和党正副总统候选人川普和曼斯在纽约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造势大会。川普引用前总统里根的名言说，过去4年你过得好吗？开场批评拜登和贺锦丽政府造成美国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他说自己当选之后将会增加更多免税项目。极少在公开场合现身的前第一夫人梅兰尼亚，连续多日助选的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国会议长约翰逊、小罗伯·肯尼迪等人助讲。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现任副总统贺锦丽和竞选搭档沃尔茨将在接下来几日内穿越全美国，拜访7个摇摆州。贺锦丽礼拜日则在宾夕法尼亚州最大的城市费城各处拜访，参加教会礼拜，并拜访理发厅、波多黎各餐厅以及青少年篮球机构等。在贺锦丽征战宾夕法尼亚州的同时，沃尔茨则前往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竞选。礼拜日，沃尔茨将访问威斯康辛州的马尼托沃克和沃基沙，然后和贺锦丽会合，一起参加在密歇根州安娜堡举行的集会。礼拜二，贺锦丽将回到美国首都，在白宫南面毗邻国家广场的椭圆形草坪发表演讲。其竞选团队说这个是他的总结发言。礼拜三，贺锦丽将访问北卡罗来纳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礼拜四，贺锦丽将在内华达州里诺市、拉斯维加斯和凤凰城参加集会。墨西哥玛拿乐队将在拉斯维加斯演出，加州乐队 Los Tigres del Norte 在凤凰城演出。那日，沃尔茨将在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伊利市和密歇根州底特律开展竞选活动。从10月初到10月下旬的3个礼拜里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的盟友在可能决定11月5号总统结果的关键州打输了至少10场官司。10月25号他们在弗加尼亚州又遭遇了一次败诉。联邦法官阻止了该州将共和党认为的未能证明公民身份的选民从选民名单中移除。地方法官帕特里夏·托利佛·贾尔斯表示，移除这些人违反了联邦禁止在选举前90日内大规模清理选民名单的规定。该州在这次选举中并非摇摆州，共和党表示将提起上诉。10月15号，乔治亚州的法官亦裁定地方选举官员必须认证选举结果，驳回了共和党选举委员会成员阿当斯声称他有权不这样做的主张。阿当斯正在提出上诉。在另一场官司中，同一位法官发布了一项命令，禁止乔治亚州的手动计票规则生效，理由是这一变更距离选举时间太近。在第三起案件中，川普的盟友推动手动计票规则以及其他6项变更，被乔治亚州地方法院法官考克斯宣布无效，理由是这些变更违反了州法律。考克斯在裁决中表示，选举委员会在最后时刻的规则变更超出了其权限。随后共和党人向乔治亚州的最高法院提出快速处理他们针对考克斯裁定结果的上诉审理，但是要求遭到拒绝，这个意味着该案件要到明年才能够解决。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克莱尔·中克表示，这些规则变更是保护我们选举的常识措施，并且共和党对上诉的胜算充满信心。10月26号凌晨，以色列在无预警对伊朗首都德克兰发动了三轮反击行动，袭击20个军事据点，以报复10月初遭到伊朗发射大规模导弹攻击。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的空袭严重打击了伊朗的防御和导弹生产。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以色列军造成的损害不应该被夸大，该国正在考虑采取回应措施。路透社说，由于加沙和黎巴嫩战火纷飞，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直接对抗有可能演变成一场地区冲突，但在袭击一日之后，没有迹象表明空袭会引发新一轮的冲突升级。尽管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的行动不断升级，但该恐怖组织仍保有战斗力。近日，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动多轮炮火袭击。礼拜六下午，真主党在两个钟头内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大约125枚火箭弹。截至晚上11点，一共发射了大约190枚火箭弹。这次袭击在以色列北部多处地点引发火灾，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在这个同时，以色列防空部队击落了真主党从黎巴嫩发射的四架无人机。礼拜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说，伊朗已经不再能够有效利用代理人来对付以色列，他指的是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以及黎巴嫩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加兰特礼拜日在耶路撒冷举行的一场悼念仪式上指出，过去一年间，以色列国防军领导的安全机构扭转了战争局势，在各个战场都取得前所未有的战绩。哈马斯在加沙地带已经没办法继续以军事网络的形式运作，而真主党高层指挥以及其大部分导弹能力已经被摧毁。哈马斯及真主党这两个组织已经不再是伊朗可以利用的有效工具。礼拜六，中国网络巨头阿里巴巴宣布同意支付4亿3350万美元解决美国股东集体诉讼案，并强调该和解协议并不构成对诉讼中所主张的索赔依据的承认或认定。该公司仍然否认相关的过错、责任和不当行为的指控。阿里巴巴说，达成和解是为了避免进一步诉讼产生的费用和造成的干扰，该和解协议仍然需要法院的进一步批准。此诉讼案持续将近四年，和蚂蚁集团上市搁浅、阿里巴巴遭遇反垄断调查有关。提出集体诉讼的投资人涵盖2020年7月到12月。原告指出，阿里巴巴在这个期间做出了重大的虚假、误导性陈述，同时未披露有关公司业务、运营和前景的重大不利事实，主要包括蚂蚁公司的 IPO 很可能被暂停，以及阿里巴巴的垄断反竞争行为。原告认为，由于阿里巴巴的不当行为和误作为导致公司的股价急剧下跌，集体诉讼成员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和伤害。2020年7月20号，蚂蚁集团宣布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和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寻求上市，并在10月收到赴港上市的行政许可决定书。一系列好消息让阿里美股股价冲高，不过中共监管机构在2020年11月2号晚突然对其高层约谈，蚂蚁上市在隔日踩刹车。当日阿里美股股价大跌 8.13%。 2020年12月24号，中国市场监管总局宣布，根据举报，依法对阿里巴巴集团实施二选一等涉嫌垄断行为立案调查。当日阿里巴巴的股价大跌 13.34%。 2021年4月10号，市场监管总局又对阿里巴巴开出人民币182亿2800万元的天价罚款，刷新中国反垄断行政处罚纪录。台湾国防部说，中共10月27号在台湾周边部署战斗机和无人机进行联合战备警巡，就在几个钟头之前，北京抨击了美国最新一轮的对台军售。美国国务院25号批准了一项价值大约2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计划，其中包括国家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NASAMS 和雷达系统。国防安全合作局表示，这次军售旨在支持接受方继续努力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这个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7次对台军售，该交易还要等待国会批准。中共外交部26号发声明说，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经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台湾国防部26号则对美国政府的这次军售表示诚挚感谢，话这个将有助于台湾军队持续提升防卫韧性，共同维护台海以及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中共声称民主自治的台湾为其领土的一部分，并拒绝排除使用武力控制台湾。根据台湾国防部28号发布的新闻稿，自27号上午6点至28号上午6点为止，征获22架次共机，其中17架次预遇台湾海峡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北部、中部、西南以及东部空域，以及中共的舰艇7艘持续在台湾海峡周边活动。中共几乎每日都在台湾周边部署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10月14号还举行了围绕台湾的大规模军事演习，在军事演习当日以及第二日的25小时内，共军一共出动了153架次的共机以及36艘中共的舰艇在台湾周边活动，都创落了单日最高纪录。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